泽连斯基大压速迎战俘返回乌克兰，克里姆林宫震怒。中国管制加者出口，北欧大国突然插手。美军出动无人机击杀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领袖。美国议员提出法轮功保护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另类抗议，广州街头出现奇景。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啱啱结束对土耳其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经过同土耳其谈判，他从土耳其带回了一批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指挥官，估计他们将会重返战场，无异于放虎归山。咁样令克里姆林宫极度惊惧，指责几乎违反咗此前同莫斯科达成嘅协议。法广报道，去年9月，俄罗斯同乌克兰交换俘虏，以上几位亚速旅指挥官就系215名乌克兰囚犯交换嘅一部分。但系俄罗斯当局害怕佢哋再度参战，最终各方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斡船下达成协议条款，佢哋被转移到土耳其，土耳其并保证佢哋绝对安全，直到战争结束。据悉，至今大约有7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战士仍然被俄罗斯囚禁。报道话，守卫马里乌波尔的亚速旅战士英勇善战，抵抗俄军直至最后一刻，被乌克兰视为英雄，自然亦都令俄罗斯记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让这一批指挥官重返乌克兰，不管是乌克兰定是土耳其，都违反了既定协议，而且事前并未通知莫斯科。佩斯科夫仲声称，乌克兰指挥官重返同基辅发动的反攻已经失败有关。五名被泽连斯基带回乌克兰的指挥官，包括指挥官普罗科彭科、副指挥官帕拉马尔、第36海军陆战旅旅长沃伦斯基等人。五人如果重返战场，必然令乌军如虎添翼。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次不惜违约放虎归山的举动，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埃尔多安同泽连斯基会谈之后更表示，乌克兰理应成为北约成员，引起俄罗斯的不安，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同土耳其之间的互动。对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引起多方争议的集束炮弹，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会对乌军大反攻产生效果。M864 炮弹最大射程29公里，将会覆盖俄军第一同第二道防线，大量杀伤俄军。而由海马斯同 M270 两款火箭炮发射增程版的 M26A1 火箭炮射程达到45公里，其战斗部装填644枚 M85 杀伤同破甲商用图子弹药，属于远近搭配组合。乌军控制住巴赫穆特西部恰索夫亚尔制高点，在射程29公里美制集束炮弹覆盖下，城内缺乏工事，亦都没有房屋，乌军仲三面居高临下。乌克兰副防长马利亚尔说，俄军已经无法离开这一座城市了。而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武装团体自由俄罗斯军团透露，正计划在俄国境内发动新的攻击行动，直言推翻莫斯科政权需要的是武器，而并非言语。另外，俄罗斯雇佣军华格纳集团的全球版图疑似正在崩解，若各界对该组织在中非共和国、非洲其他地区、中东及其他区域的庞大军事商业运作能否存续产生质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说，几百名华格纳成员近期搭飞机撤离中非共和国，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而中非共和国总统府发言人否认撤离，声称只是例行论调。目前外界无法掌握滞留中非共和国外籍佣兵的实际人数，此前大约有1900名俄罗斯佣兵，包括华格纳集团成员，在该国境内执行任务。华格纳在中非共和国的业务一旦重组，将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中共最近决定限制两种关键金属材料的出口， 反而让外国制造商清醒地意识到咗对中国依赖嘅高度风险。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董事长话：，未来嘅战争将系一场金属之战。负责世界海底管理嘅联合国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将会喺7月9号起审理申请，以开放国际海底采矿，当中包括对绿色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嘅一啲材料。其中，挪威政府更加率先表示，已经准备好开放海底采矿，目标系不必依赖中共等国家。据港媒报道，挪威政府上个月已经表示，将会开放该国部分水域，进行深海采矿等商业性海底矿产活动。开放嘅区域靠近北极，位于格陵兰海附近，面积大约28万平方公里。有研究显示，挪威大陆架蕴藏住大量铜、钴、砷、铜稀土矿藏，系生产电池、风力涡轮机等必不可少嘅原材料。挪威当局表示，目前一啲譬如稀土关键矿产生产被中国等少数国家控制，而俄乌战争亦都凸显咗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嘅依赖。挪威石油和能源部长奥斯兰重申，将会以负责任嘅方式进行开采，而且冇任何其他国家比挪威更有能力带头以可持续同负责任嘅方式管理呢一啲资源。咁样对于全球嘅长期能源转型亦都至关重要。鉴于陆上资源难以满足未来日益增加嘅关键金属需要，各国未来无可避免会将目光转移至海底，可能会促成新一轮嘅全球竞赛。据报道，随住国际海底采矿嘅作业有望放开，未来各国如果想喺海底军事竞赛当中取胜，对海底世界嘅掌握亦都系关键。外界预料，咁样或许会成为中美角力嘅又一较劲范畴。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战争理论研究员古哈表示，任何国家嘅深海采矿探勘计划都有可能转变成军事用途，而当前最有可能出现海底军事角力嘅地区，就系主权争议白热化嘅南海。古哈认为，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了解南海海床，将有助于对抗中国喺南海嘅扩张，协助美军施展瑞士之矢式战略，即系利用对手喺海底兴建嘅军事防御设施，透过对宛如瑞士之矢孔洞般嘅潜在漏洞展开反制或者打击。另外，中共限制两种关键金属材料嘅出口，让法国雷诺汽车董事长塞纳德等大企业高管引起警觉。佢喺法国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话，欧盟尚未评估欧洲对中国金属依赖嘅影响，呢个系一个重大嘅战略问题，我哋可能会喺一夜之间陷入疯狂境地。除咗塞纳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韩国同台湾都纷纷表达咗对中共限制关键材料出口嘅关注。荷兰政府7月4号呼吁欧盟必须对中共出台嘅新规定作出回应。德国工业联合会7月4号敦促欧洲喺寻找关键原材料方面必须更加自主。美国对极端组织嘅打击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美军喺7号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毙叙利亚东部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穆哈加。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指出，今次空袭出动嘅系 MQ-9 无人机。声明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喺叙利亚发动空袭，导致叙利亚东部嘅伊斯兰国领袖穆哈加丧命，但声明冇透露穆哈加嘅更多相关细节。美国政府喺旧年加强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嫌疑分子嘅袭击同埋行动，击毙并拘捕多位伊斯兰国领袖。呢个星球从未有过嘅罪恶，中共活摘器官嘅暴行，全世界都喺度关注住。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针对中共呢一啲暴行提出法案，旨在对同谋者实施制裁，并禁止佢哋入境美国。佢指出，呢一啲暴行必须被追究责任，承担后果。佩里日前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由国家支持活摘器官令人发指，美国必须带头结束呢一种行为。佢希望佢提出嘅法轮功保护法能够成为变革嘅动力。法轮功系一种精神修炼，以真善忍为指导， 配搭五套功法能够使人身心受益，但系喺过去嘅24年里面，中共对呢一个信仰团体进行咗残酷嘅迫害。佩里提出嘅法案要求禁止美国同中共喺器官移植领域嘅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迫使中共停止活摘器官，并同盟友同多边机构协商，关注法轮功遭受嘅迫害，共同制裁中共。佩里认为，对法轮功嘅迫害系中共对特定信仰体系嘅种族灭绝，使用咗过去其他独裁同极权政权嘅策略，将政治对手妖魔化同非人化。佢提到，切断同中国嘅器官移植联系系至关重要嘅，仲必须意识到佢正在发生。喺美国，对活摘器官嘅关注一直喺度增长。六月，德州颁布咗一项法律，禁止医疗保健公司资助同中共有关嘅器官移植手术。今年3月，联邦众议院通过法案，将对活摘器官嘅犯罪者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财产、吊销护照、罚款同埋刑事处罚。该法案目前正等待参议院嘅批准。佩里话：好高兴睇到呢一啲进展。当认识到情况需要解决时，各州几乎总系走在联邦政府嘅前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经告诉大纪元，美国力求确保正在或者曾经参与侵犯同践踏人权嘅个人，无法喺美国获得安全庇护。广州街头近日出现大量电动轮椅，但坐喺轮椅上嘅却并非老年人或者残疾人士，而系手脚健全嘅年轻人，蔚为奇观，亦都顿时成为中国网络近日嘅热门话题。网络上嘅信息显示，呢一啲年轻人坐住电动轮椅穿梭喺马路上，有啲返工放工，有啲去行街食饭，仲有人刻意坐住电动轮椅去搭地铁，更加有人号召一同喺路上踹轮椅。呢一啲年轻人告诉外界，佢哋之所以改坐电动轮椅，系为咗规避7月1号起对电动单车嘅严管措施。其中有人表示，交通警察不会管电动轮椅，而且坐电动轮椅既唔使戴头盔，亦唔使揾停车位，亦都不会被限制行动，好方便。广州市7月1号颁布嘅新规规定，电动单车不得装设后视镜，不可搭载高于120公分嘅儿童。新规定同时增加电动单车必须领取车牌、佩戴安全帽、过斑马线落车推行及限速25公里、部分路段特定时间禁驶等措施及罚则。新规定遭到民众批评，甚至有人号召发动千人抗议，但随即遭到官方嘅维稳而未付诸行动。有中国网友指出，电动单车系广州人非常普遍嘅交通工具，亦都造成一定程度嘅交通紊乱。虽然需要管理，但官方嘅严管新规定却让电动单车失去咗方便性。喺抗议无门之下，民众先至会谂出用目前未纳入管理嘅电动轮椅嚟规避新规，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亦都系另类嘅抗议。但亦都有广州民众担心，日后电动轮椅亦都会被列入管理对象。据中新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电动轮椅嘅成交订单年增加率高达60%。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